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台湾立法院12月7日下午通过立委陈廷飞、田秋瑾等跨党派16位立委联署的临时提案，任何申请入国之中国官员及中共高干有无涉入严重违反人权情势，我国法务部、陆委会和移民署等主管机关应详查，经发现者应即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不发予入国许可。立法院对于这一临时提案决议通过。提案立委陈廷飞表示，去年3月31日审查通过国际人权两公约的批准案，随后两公约的实行法已于当年国际人权日生效，这是台湾实行两人权公约后重要的一步，也给予法务部等主管机关施压，希望他们能正视这个问题。提案文中除了要求法务部等主管机关不发入境许可，内文也指出政府应通令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和民间组织拒绝邀访，台湾不欢迎及不接待任何涉及有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高干。除了立法院，嘉义市议会也在当日通过相同提案。在此之前，台湾多个市县通过提案禁止中共人权恶棍入台。12月2日，台湾苗栗县县议员赖元顺在议会第17届第二次定期会中提案，呼吁中央政府禁止人权重犯入国，人权都市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人权恶棍，获得议会全体议员无异议通过。这是继高雄市议会和彰化县议会之后，台湾第三个呼吁中央拒绝涉嫌国际严重犯罪的中共高官入台的县议会决议。12月3日，台湾花莲县议会第17届第四次临时大会中，由刘小梅议员提案，21名县议员联署无异议通过捍卫人权的重要提案，促中央主管机关陆委会和移民署详查申请入国之中国官员及中共高干有无涉入严重违反人权情势，经发现者应禁止入境。花莲县各级机关及民间团体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任何涉有严重违反人权情势之中国官员及中共高干来访。台湾云林县议会也于12月6日不分党派一致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任何涉有重嫌的中共官员及高干来访的提案。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立法院通过提案拒绝严重违反人权者入境，英国法轮功学员向格拉斯哥大学学生介绍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理性反迫害，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11月9日晚和11月17日晚，英国苏格兰地区法轮功学员应格拉斯哥大学国际特赦学生会的邀请前往该校，为学生们介绍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在九日晚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为学生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 法轮功的真善忍的信仰，法轮功对健康和道德的提升，以及在中共发动迫害之前，为什么有近一亿的中国人在学练法轮功。为了帮助学生们进一步认清中共假、恶、暴的本质，法轮功学员给他们放映了揭露中共栽赃构陷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案的影片《为火》。17日晚，又在圣安德鲁楼为学生们放映了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实片《生死之间》。《生死之间》揭露了中共摘取良心犯器官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湖南平江县法轮功学员李沃龙，男，45岁，湖南平江县第四中学教师，曾多次被平江县公安局南江派出所非法绑架关押，在京市监狱被非法关押3年后，于今年7月4日回家，但他仅获自由52天，又于8月26日被平江县恶警绑架。平江公检法图谋对李沃龙再次非法判刑，并于11月30日进行了非法庭审。从2009年5月开始到2010年6月，恶警先后用24个包夹，使用25种方法折磨李沃龙。河北省67岁的法轮功学员岳春普坚信真善忍法轮大法，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被中共多次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和折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于今年12月1日含冤离世。2008年7月8日，岳春普被恶警绑架、非法判刑3年，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2009年秋天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后，仍处于恶人的监控之下。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大连法轮功学员梁宇，40岁，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工作。2009年7月5日被绑架到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至今已1年多了，自始至终也不配合邪恶，非常坚定。今年10月，因不背30条、不兼考核，被三大队大队长张环、张军调到二大队。11月1日晚，贵州织金县4名法轮功学员开车到织金县阿公镇发真相资料，下车后没一会儿就被邪恶绑架，车被没收，约6000份资料被搜走，4人被绑架到织金县看守所非法关押。11月2日，当地恶警下拘留通知，12月1日下所谓逮捕通知。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江苏常州电脑工程师徐明，49岁，修炼法轮功后人品极好，是人人称赞的对象，周围人无不对其竖起大拇指。徐明曾经遭受7年冤狱迫害，今年6月在家中被10多个警察非法抓捕，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常州看守所。山东省邹平县临池镇双清村今年4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翠香，2008年北京奥运前被绑架劳教迫害2年，在王村劳教所迫害至生命垂危，生活不能自理，劳教所把他送医院抢救，治疗无效，大概2009年11月份让家人接回，于今年11月份含冤离世。今年夏天，当地派出所恶警还到他家骚扰。
上海卢湾区62岁的女法轮功学员黄九薇，曾经先后3次被非法劳教。9月16日，本是她被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卢湾区610以世博期间为由，直接将她从劳教所截肢到洗脑班，至今不放人。不要把弟子切磋资料作为真相资料。最近，在我住的大连小区楼道里，总能见到被遗弃的《明慧周刊》扔在地上。其实我们小区的百姓对大法的认识已经比较不错了，可同修们也不能把同修们切磋的资料当作真相资料送到普通老百姓家。我看了一下周刊的内容，都是弟子们切磋的文章，非常不适合大面积讲真相用。常人对于一些过高的内容不能理解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对大法的态度。 还请这样做的大连地区大法学员绝不要把自己看完的周刊送到百姓家，也请发放周刊的同修关注给出去的周刊最后传到了哪里，看完后是否为了妥善的安排忘重视。本周26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11月6日，湖北随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红品、方国忠在随州市万和镇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人举报。镇派出所副所长张九华、李海涛和万和副镇长钟安静等将他们劫持，并扣押少量真相资料、摩托车两辆、现金等。在把两人反铐在万和镇派出所院内杉树上时，张九华和李海涛出言侮辱他们二人，被使他们二人放弃信仰，还出手动脚踢打两位法轮功学员。据悉，两位法轮功学员已于11月7日下午从万和派出所走脱，但私人物品和真相资料还被扣押。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的法轮功学员齐老太已经79岁，是一位知书达理、和蔼可亲的老人。10月28日，本溪市明山分局恶警对他非法抄家，之后每天派人监视和不断骚扰。11月26日，恶警又对老人骚扰，并问老人还练不练功，要还练就抓他，老人坚定地说练。11月28日，老人上街买菜就再没回来。12月7日上午，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院第三次对法轮功学员于红、宁伟进行非法庭审，期间审判长王海峰的手机基本没闲着，处于接听状态。他问于红有没有和海外法轮功学员联系，于红回答没有后，他说法轮功够神了，我的手机一直有海外法轮功打来的电话，现在还打着呢。他这一说，在场的所有人员都知道了。三审后，法院尚未宣布结果，于红、宁伟仍被非法关押，恳请同修继续配合，加大力度营救两位同修。对制作护身符同修的提醒，关于对潍坊不宜把护身符越做越漂亮精美，不断增加成本的提醒一文，看后也有同感。我及周围同修都接到不少这样的护身符，觉得心思用到不必要的地方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的把带有真相内容的钱放到常人的自行车筐里，目前一些同修发现的是一元钱，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合适，这是用钱讲真相，钱少也不可以，不符合师父要求，如不及时指出会蔓延，有的会觉得是为讲真相付出，还容易引起常人的误解等，请大家注意。本周43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庞校长减肥记，最近河南某地一所高中的教职员工们发现，他们的老领导体态臃肿的庞校长变得胖瘦适度了，走路一身轻，黑青的脸色也变得红润了。先后有几个同事询问校长，您究竟得到了什么灵丹妙药？庞校长明确地告诉他们，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原来庞校长一直为肥胖苦恼，1米7不到的身高却有100公斤的体重，由于负担太重，才50来岁的他连漫步行走都感觉吃力，一抬腿就开始汗晶晶的，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想上各层楼看看课堂情况，却望着层层楼梯升位几乎很少上去，过度的肥胖还伴随着危险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还有严重的肝硬化，各种减肥方法在他身上都无用，各种中西药都治不了他的病，多年被顽症折磨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这是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痛苦。彭校长夫妇长期脾气不和，起初是三天两头吵架，后来发展到互不理睬，他一直认为错在妻子，希望妻子能幡然悔悟，但事实恰恰相反，妻子的心离他越来越远，于是他就常年吃住在学校，三五个月才回家一次，妻子见他回去连个招呼都不打，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他感到自己活得痛苦悲哀，心灰意冷。就在庞校长感到走投无路之际，因为参加了本地一次校长会，他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从此人生之路柳暗花明。在会上，他遇到了在另外一所学校担任校长的法轮功学员，那名法轮大法修炼人比他还大三四岁，但看起来却比他小五六岁，脸上没有皱纹，皮肤白里透红，目光特别有神。庞校长早已听说那位校长从96年开始一直在修炼大法，就专门与他坐在一起。会议结束后，两人找个茶馆坐下来深谈。庞校长听明白有关法轮功的真相后，如梦初醒，当即表示要开始学练法轮功。第二天，庞校长骑车来到那位校长所在的学校，请回了宝书、转法轮和交功带，还带回了神韵光盘、自由门破网软件。回到学校，他只用了2天的时间，就拜读了300多页的转法轮。大法开启了他的心扉，使他豁然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一直想要明白但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他又看着光碟学会了练功动作，每天浏览大法网站、大法书籍，越看越爱看，五套动作每天一步到位。就在不知不觉间，一周后，不吃降压药，头也不懵了，入睡容易了。一个月后，体重开始下降，走路腿不沉了，也不喘了。2个月后，肝区无不适感觉了，开始停用肝药。半年后，单位组织体检，过去各项指标大部分呈阳性的他，现在基本上都是阴性。他感到神奇的简直不可思议，内心深深感谢法轮功师傅的再造之恩。此次体检后，庞校长停服了一切药物，虔诚修炼大法，身体健康了，心情也舒畅了，工作起来精力充沛，工作效率质量也提高了。2010年高考，该校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实现了零的突破，学生升学率也大大提高，受到当地教育局领导的大会表扬。中秋节前后的一天，庞校长与一位副校长上街办事，顺便在路边称体重，75公斤。他想到自己没采取任何措施，短短一年内竟减肥数十斤，且脸色逐渐由黑青转红白，一圈黑眼圈逐渐消退，饮食增加，精力充沛，颇为欣喜。学大法后，庞校长懂得了练功人要学会宽容，与人为善，遇到什么矛盾都要无条件地找自己的不足。想到跟妻子多年的磕磕碰碰，自己肯定是有错，夫妻不和谐，自己这个做丈夫的应负主要责任。于是他放下大男子架子，主动开口与妻子言和，几次诚恳地向他道歉。妻子见他里外像换了一个人，也就改变了冷冰冰的态度。经过多次磨合，慢慢的，夫妻关系恢复了和谐。他开始搬回家中住，与妻子分担家务，多年冷漠的家庭出现了温馨的气氛。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美国芝加哥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11月25日上午在市中心的政府大道上举行。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作为唯一的一个华人团体，连续第8年参加了芝加哥感恩节游行，由旗队打头阵，功法表演花车紧随其后，白色的浮云托起粉红色的莲花，上面有功法表演和舞动的仙女，四周则是中英文的法轮大法。这是美国仅有的两个通过电视全程直播到百万家庭的感恩节游行之一。今年有120个团体参加芝加哥游行，包括来自全美多个地区的著名军乐队、中西部的各大知名品牌， 并由 WGN 电视台直播3个小时的游行全程，传播到全美720万户家庭。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天警世人，传谎言信谎言者终害自己。中共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使用全部宣传工具，大肆造谣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从而为迫害制造借口，更毒害世人。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散播谎言害人者以及相信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逃不脱天理的制约，纷纷遭到恶报。法轮功修炼人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坚持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的谎言，正是为了让世人免受更大的灾祸。昆明电视台原台长孙福充当中共喉舌遭恶报。孙福，男，58岁，1996年8月至2001年7月任昆明电视台台长，昆明电视台与昆明有线合并后任电视台中共党委副书记。孙福在任期间，尤其是1999年720至2001年7月任昆明电视台台长时，积极充当中共喉舌，组织编造了大量攻击、造谣、污蔑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假新闻，欺骗毒害民众，对昆明地区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不治天治，孙福的恶行招来恶报，于2007年患直肠癌死亡。不听劝阻，甘肃农民毁坏真相标语遭恶报。甘肃永昌县水源镇方沟村村民李清泉听信了中共广播电视等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宣传，长期对法轮大法及法轮功学员怀恨在心，经常撕毁法轮功学员用来救人的真相标语及不甘胶贴，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硬是不听。2009年6月份，李清泉在给自家农田浇水时，看到路旁电线杆上贴有大法真相不甘胶，就顺便抓起了一把稻草，然后蘸上水对着不甘胶就是一顿猛擦。有人看到后劝阻，你不看便罢了，又没挡着你的路，擦它干啥？李清泉看了那人一眼，恶狠狠地说，我一见这东西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就不信会有报应。然而没过多久，李清泉在给自家耕牛添草时，却被自家的牛不偏不斜挖去了一只眼珠子，家人赶忙把他送进医院，动手术花了不少钱，眼珠子是保住了，可一只眼睛再也看不到东西了。附近知道的很多人都说，这是干坏事的报应啊。辽宁省凤城宝山镇石里臣执迷不悟遭恶报。辽宁省凤城市宝山镇戴家村村长石里臣因受中共谎言毒害太深，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不相信。今年11月2日，石里臣还带着本镇610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他仍不醒悟。结果20多天后，11月25日晚6点，石里臣骑摩托车在离家不远处和别人相撞，把另一个人撞出3米多远，头部撞了个大包。石里臣当场昏迷不醒，头撞出一个口子，头、耳朵、鼻子往外流血不止，经家人仔细辨认才认清，送医院抢救，现2个人都住在医院。12月5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第7届罗刹市圣诞大游行，这是温哥华地区最大的圣诞游行。今年的游行共有60多个演奏团体和合唱团体参加，吸引了逾30万观众。天国乐团是当天游行中唯一一支以华人为主的队伍。 来加拿大不久的中国大陆移民看到这么一支队伍庞大的法轮大法军乐团感到很吃惊。一位来自广州的女士就不由自主地喊出啊，法轮大法。加拿大多伦多听过乐团11月27日和28日连续两天参加了大多伦多万锦市和密西加沙市庆祝圣诞节的游行。万锦市的1万多观众，密西加沙市的4万观众观看了本地的圣诞游行。两个城市都有现场电视直播，为未到场的民众送去节日的问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秋实的文章，面对邪恶不能太软。最近读明慧网第七届大陆法会稿件明慧周刊特刊三之中的文章，师尊牵着弟子手大雾狂风平安走，感触颇深。尤其是文中进京为师尊和大法说句公道话的段落中的两个情节，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启悟，那就是面对邪恶的迫害不能太软了。其一，同修在天安门广场正式法事建议同修的转法轮被恶警抢去撕扯，坐着同修上去夺，没有夺回来。大家被迫上车时，坐着同修请师尊帮助，义正言辞地对恶警说，你身为人民的警察，应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你随便强拿人民的东西，你算什么人民警察？今天你不把书拿来，就把这位老太太交给你，跟着你就不走了。那警察真害怕了，慌慌张张地马上把大法书拿回来了并道歉。其二，作者与各地很多同修被强行拉到北京体育馆后，不让吃东西，不让喝水，不让大小便，水一动警察上去就是拳打脚踢。中午了，警察每人一个盒饭，边吃边看守着学员。作者同修请师尊给胆量和智慧，站起来高声大喊，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今天到这里来都是被你们警察执法犯法逼到这里来的，我们说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这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有权利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凭什么不让讲话，凭什么不让吃饭，不让大小便。从古到今，死刑犯还得让人把话说完，把饭吃完，还允许人拉屎撒尿，今天你们这些警察不让别人喝水吃饭，你们怎么还吃还喝？今天光天化日之下，我亲眼目睹了人民养育的警察打人民，道德良心何在？你们这些警察要知道，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你们敢把今天的所作所为面向人民公布，面向全世界公布吗？一席话震慑了邪恶，全场鸦雀无声。然后警察弄来两个破壳车皮当厕所，允许吃饭喝水，当天下午再没有打人。这两件事触动了我。对呀，面对邪恶不能太软了，要正气，要理智地把道理讲明，否则不但我们应有的权益被剥夺，而且还会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谈到这儿，想起了我个人修炼路上的一段小经历。2001年的一天早饭后，负责监督我的王村长突然来电话，说是镇政府的某人要找我谈话， 让我马上去一趟。当时在我头脑里不配合邪恶的法理还并不清晰，只是心想去了没好事儿，不能去。我就请村长转达某干部，说我上班去不了。村长一听不耐烦了，又不是我的事，你自己到镇政府说去。我听后有些气愤地说，我是要你转达，反正我去不了。说完就把电话搁下了。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电话里出现了那个镇干部的严厉的指责声，叫你来怎么不来呢？我说，我给人家打工，必须按时上班送货，不然老板能给钱吗？没钱咋吃饭？要谈星期天谈吧。我知道现在官场人物是不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的。那位干部一听，口气缓和下来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啊，以后再说吧。结果以后他也没有再找我。现在我体悟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对众生都要善。善慈悲有巨大能量，能使一切不好的生命变好，所以我们必须用善对待众生。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场合下，面对不同的生命，善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不能够一概而论。面对同修，面对一般常人，我们必须以慈悲为怀，处处忍让，和颜悦色的对待。而面对迫害我们的邪恶之徒，就不能够一味的忍，一味的承受，像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那种表面的善，实质上是怂恿，是助长邪恶嚣张的气焰，使之更加的邪恶。其后果不但会加剧邪恶对我们的迫害，也会使邪恶变得更坏，更难救度。这样我们反而无善可言了。只有大胆地曝光邪恶，有理有据地指出其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行为，打下其嚣张的气焰，给其有力的震慑，进而讲清真相，劝其改邪从善，有可能使其幡然醒悟，停止行恶，从而得救。这才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善，真正的慈悲。大法弟子在处理常人关系中也存在软硬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无理刁难、欺人太甚的恶人。对之，首先应该视为是自己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应该无条件地向内找，找自己哪做的不对。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无原则的迁就，必要的时候也要把事情说清楚，指出对方的无理之处，使对方服理，使之少造业，少失德。因为常人的无理刁难、欺人太甚等状态，也是其恶的一面、魔性的一面的表露。过度的迁就也就是怂恿，会使其向更恶的方面发展，对其不利。我们要为对方着想，以适当的力度发正念，或者以其他方式抑制其魔性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太软，也绝不能太硬，要显示出大法弟子的宽大胸怀和慈悲忍让的形象。说不能太软了，那我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骂我，我骂你，你打我，我就打你，陷入常人的争斗中，那就不是修炼人了。不管面对邪恶之徒还是一般的常人，我们都要理智的、智慧的对待，耐心的说服而不是乞求，理智的规劝而不是讨饶，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掌握好适当的分寸和尺度。这就必须多学法，学好法，用大法去衡量适用的软硬程度，不走极端，才会收到好的效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写交流稿后的变化。自从向明慧投法会交流稿后，我的变化如此之大，令我十分惊讶。明显地感觉到师父的正法进程在快速地向前推进，大法弟子稍有懈怠就跟不上。在这里我想和同修交流一下我的变化和体悟，主要有三点。一、学法能入心了。投稿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我读转法轮悟不到后面的法理，学习师父的新经文也感触不深，和同修交流更说不出啥，心里也很着急，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 但怎么突破却找不到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同修来到家中告诉我，明慧网登出了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法会交流征稿通知，希望我能参与投稿。同修走后，我就开始构思投稿的内容，回头瞅一瞅自己走过的修炼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离不开同修的正念配合，我应该把它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向同修交流。在写交流稿的过程中，我悟到了自己许多过去在法理上悟不到的东西，也找到了许多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执着。过去我总觉得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对参加法会投稿不太重视，错过了许多机会。其实写的过程就是一个正实法修出正念的过程，也是一个解体邪恶升华提高的过程。心性上来了，现在再看转法轮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师父还让我看到了许多美妙的景象。二，发正念能入境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不太重视发正念，也感受不到发正念的威力。现在不同了，坐那儿就像一座山，一立掌就静下来了，全身都被能量包裹着，真能感觉力可劈山。发完正念，头脑清晰，浑身轻松，许多过去干扰的东西没有了，说出的话也觉得能量大了。前天晚上我陪着暂未修炼的丈夫到商店买东西，三言两语就把服务员给劝退了，丈夫在旁边也没有害怕，还不时地投过来赞许的目光。要是往常我对别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不反对也要赶紧离开我，表现出非常害怕的样子。我悟到这就是修炼人带的正念之场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地区最近调整了发正念的时间和内容，我严格按照去做，效果非常好，真是天清体透乾坤正，选自红银节后。三，看明慧周刊找到了差距。过去我带着很不好的心，执着于自己的那点东西，还用师父的法来掩盖自己的执着，觉得只要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和转法轮就行了，每个人走的路都不同，为什么还要看人家的呢？这颗妒忌心夹杂着怕心，障碍了我很长时间，以致每次看明慧周刊都是走马观花，随便看上两眼就撂下了，根本不珍惜同修的付出。找到了自己的执着，现在看明慧周刊就不一样了，每一期我都要一字不落的从头到尾看完，看到感动的地方我会落泪。一天我竟然翻出2009年的一期明慧周刊，上面登了一位农村老年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他没读过几年书，岁数也大了，起初根本不敢想自己能用电脑上明慧网做资料的事，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也开了一朵小花，不仅满足了自己讲真相的需要，还为周围的同修提供真相资料。从同修的身上我看到了差距，我的条件比起那位同修不知好多少倍，就是心性上不来，家里的电脑被闲置多年，还靠同修送经文和明慧周刊。我也要上明慧网了，叫我们家的电脑也成为助师正法的法器。近日我还和一位同修配合走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以上三点是我参加第七届法会交流后的巨大变化，写出来旨在与同修们共同提高精进。我深深地感到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是凡需要大法弟子集体参与配合的项目，不管什么项目，不管自己觉得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条件，都应该无条件地去做，因为自己总是在用人心在给自己找一些不参加的理由，维护着自己的人心不想休去，同时也缩减着整体的力量，而师父给安排的一切，只要提高心性都能做到，都能过去，最终都是柳暗花明的最好结果。修炼中只要听师父的话，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顺畅。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容讲真相，平静退恶境。有一天下午一点多，我正在店里忙着工作，有六七个顾客，其中有一位50多岁的老顾客来到我跟前说，你还挺年轻的。我微微地朝他笑了笑，说真修大法的都年轻。于是就向他讲起了大法的美好神奇，邪党怎么迫害。这位顾客听得很入神，并还不断地问我问题，我就一个一个地给他解答，并且还给他做了三退。这时突然来了一辆警车停在我们面前，从车上下来7-8个便衣警察，其中有一个人是我村的张某，来到我面前说，他们找你核实点事。我问他们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东张西望地说，国保大队的，跟我们到公安局。我立即明白了，智慧地说，你们等一会儿，我把手头的事办完再说。边说边开始默默地发正念。那时我心里很平稳，没有怕心，想起师父的法。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们核实什么事，他们恶狠狠地说，你还不知道法轮功，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便反问他们说，你们了解法轮功吗？法轮功是叫人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有什么错？我坚定地说，这事我不去，有话就在这儿说吧，叫这些顾客给评评理。他们见我坚定不配合，目标立即转向我丈夫，瞪大眼睛对我丈夫说，他不配合我们，让你倒霉，你等着。我丈夫立即说，倒霉的是你们，不是我们，赶紧走，别在这儿捣乱。我在心里想，让破坏大法的人立即掉头就走，听真相的留下。他们就都回到警车里。一会儿从车里又下来一位女警察来到我面前说，你还不赶紧跑。立即被我识破说，跑什么？跑的应该是你们。女警听后转身回到车里，商量了一会儿，围在一起很着急地不停地打电话。不一会儿，一股烟的都上车跑了。这时我心才砰砰地跳了起来，我恍然大悟，这真是有惊无险啊，从内心里感到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呢。这时突然想起师父的话，怕啥？回到家，我想先从村里做起，叫他们明白真相。于是我走出门，看到了张某。张某见我转身要跑，我立即把他喊住，你以后不要配合他们迫害大法了，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无论在世上干了什么坏事都得自己偿还，大法是来救人的，你不愿意你们家人平安吗？他一愣就说，我明白了，我再也不迫害大法了，就跑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定点学法发正念，不管是上街买菜取货串亲戚同学聚会，身上都带有真相资料真相纸币，有机会就把真相资料送给有缘人，能直接讲的就直接讲，听师父的话都得认认真真的做好三件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润人心。以前在讲真相时，偶尔遇到受邪党文化毒害深的人，我经常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大有舌战群儒之势，结果是即使对方哑口无言，也不认同大法。师父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而我的空间场充满了一片争争斗斗的怨气，怎么能化解他的怒气呢？有时还愤愤不平地想， 淘汰你那天你就明白了，争斗心、正视自我的心暴露无遗。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慢慢明白了世人不接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师父所要求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心境。我这边哀怨对方中毒之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恰恰陷在恶党文化、伪光正与假恶斗之中，没有大善大忍的胸怀。反复学习师父的谆谆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彻底明白了，只有心怀慈悲才能真正救人。一日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我先站在关心他的角度，询问他的工作情况、身体状况怎么样，是否有腰酸、肩痛、眼乏等职业病，这样很容易就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然后又从中共贪污腐败造成基层老百姓生活没有保障，谈到中共践踏法律、迫害信仰真善人群体，视生命如草芥，导致当今社会道德沦丧，天灾人祸此起彼伏，并传达给他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信息，他非常认同，并愉快地做了三退。我和他讲，在生活中我们不是非要帮对方多少忙或者给对方多少钱，而是需要人与人之间那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关爱。快到家时，我要求提前下车，为他节省一点点油钱和时间，他执意不肯，一定要把我送到目的地，并感慨万千地说，我能遇到你这样的好人，心里真是太舒服了，我必须给你送到地方。我真心为他着想的善举，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一次，我给一个50多岁的女司机讲真相，谈到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人民的疾苦，并阐述了我对身上背着三座大山及医疗、教育、住房的百姓的同情。她也很感动，她认为在这样为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还能有这样善良的人想着他人的苦难，她似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她完全接受真相之后，一个劲儿地说，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众生得救后的那份喜悦之情真的是难以言表。一日乘计程车，刚见到这位司机时，觉得他不像个善良之辈，心里稍有犹豫，但还是开始给他讲真相了。刚说几句，他就说，我把警察证拿出来，你非害怕不可。我说，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公安局长，我想你需要健康和平安。他说，我就需要钱，谁给我钱让我信什么都行。我说，钱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当然重要，但健康和平安更重要。假如说我给你200万换你健康，你同意吗？他无语，又接着说，我要把警察证拿出来，你真得害怕。我说，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说在这社会上，除了自己的亲人外，还有谁会无偿的对你好？只有大法弟子，他们用自己的钱制作真相资料送到你家门口，为了你的平安不求任何回报。街上发广告的也有的是，可他们的目的是想获取经济利益，你说谁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善心被开启了。我临下车时，一个劲儿地叮嘱我，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呀，因为路程太短，我也没有时间再说下去了。但是我想他会深思我对他说过的话，也会在以后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如果当时我担心他是警察或对我如何如何而惊魂不定，我想我不但不能救了他，恐怕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正如师父所说，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又一日，我坐小客车，一上车前面的司机就冲我笑笑，我心想他是在等我救助他呢。可车里还有好几个乘客，我也张不开口，心里嘀咕，是讲还是不讲呢？不讲就错过了机缘，讲吧又有点怕心。就这功夫，乘客都下车了，只剩下司机和售票员了。可一看售票员也不面善，怕心又上来了。 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保卫者呢？为什么第一念总是先想自己呢？为什么不把众生放在第一位呢？到底还听不听师父的话了？信师信法是怎么做的呢？对，先把众生放在第一位，正念一出，自然就流畅地讲开了。结果这位售票员满口赞成，满心欢喜，还替司机向我讨要护身符。等我下车时，他们的车好像舍不得开走一样，我的心中无比舒畅。肯定的，如果未能给他们俩讲真相的话，那我心里该是多么堵得慌。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机会去救度众生，真的不要因人心而错过。如果时间和条件允许的话，在讲真相中，我通常会加进某些个人的做人原则，使对方对我有亲近感、信任感，让他觉得好像是遇到了久别的知心朋友，你说什么他都愿意听，都能相信，再加上一心要救人的那颗慈悲的心，他接受真相就是必然的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感悟整体配合的效应。最近我弟一同修被单位恶人迫害，并以开除相威胁。此单位在99年720以后曾办过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是当地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地方。经过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加之同修本人的正念，最终解体了邪恶的迫害。此事发生后，同修们大多能主动配合圆融整体，周围同修不再像以前那样背后不自觉地向外找被迫害同修的不足。大家从法理上悟道，邪恶不配迫害同修，只有无条件被清除的份儿。有的同修坐在一起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有的同修想到上网曝光邪恶，有的同修想给迫害者发真相信，特别是外地同修发真相短信，极大地震慑了恶人，清除了邪恶因素。这件事上网曝光后，有两位同修觉得曝光邪恶的消息措辞不太恰当。这两位同修想到，既然明慧已经发出来了，我们只有默默圆融的份儿。在这过程中，不在于形式，不在于表面做得多么完美，当我们的心性符合法对我们这一层的要求时，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因为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只是师父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留给了众大法徒。还有一同修说，从这位同修被迫害后，自己从未和同修见过面，但就是默默的配合，做自己应该做的。从同修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同修整体配合的坚定正念。通过这件事，我悟到真正的整体并不是有形的，不是同修们天天坐在一起就是整体，这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整体。真正的整体应该是大道无形有整体，无论同修身处何方，或是在海外，或是在国内，或是在城市，或是在农村，或是在自由的世界，或是在邪恶的黑窝，当我们都能把自己全身心融于法中时，当我们都能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当我们把彼此在法中修出的正念融为一体，达到无脉无血的境地时，才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法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这样的整体将会使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瞬间灭尽。
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